庆祝三十七周年，我哋感谢神不断嘅恩慈怜悯信实祝福我哋。但系三十七同五百相比，三十七就真系微不足道。今个月我哋庆祝五百，五百乜嘢啊？五百宗教改革嘅纪念。正正五百年前，正正呢个月十月，神大能嘅手运行，将佢嘅教会从道德嘅腐败里边挽回，将佢嘅教会从偏离正道嗰处修正。正正五百年前十月三十一号，1517年，有一个德国嘅修道士，系一个神学家、神学教授。他将一个文件钉在德国威登堡那个地方那些教堂门口，同一日1517年10月31号，他将同一件文件发去给在德国美恩兹 Mainz 那个大主教那处。那个文件呢，他就列出75项议条，列出天主教教会道德的腐败，同埋天主教教会偏离正道的教义。那个时候西欧只是一个教会，就是天主教教会。他钉那个文件在个教堂门口，那个目的不是要向天主教教廷宣战，他只不过是对天主教教廷腐败的行动，对天主教教廷偏离正道的教义，作一个公开的辩论、公开的批判。那虽然只不过是一个公开的要求、邀请来判断，但是钉这个文件在威顿堡 Wittenberg 教堂大门口呢，又是一个胆大包天、向天主教教廷挑战的行动。那个人五百年前将这个文件钉在上面，就爆发起基督教改革天主教的运动，我们叫做 Reformation， 我们叫做宗教改革。正正是今个月五百周年，那95项议条，我们叫它特别叫做 95 theses，九十五论纲。那个德国的修士、德国的神学家、神学教授叫做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不是第一个改革宗教，亦都不是唯一改革宗教，但他那一日五百年前所作的举动爆发起震荡，将天主教震列为义，燃点起宗教改革的火，烧遍全欧洲。我们以为一个人一只手在教堂门口那处拍，其实不是一个人的手，而是神大能的手，在教会不能够再腐败的一刻，在教会偏离正道不能够再偏更远的了，就是那时候神的大能的手将他的教会从黑暗那处再一次带回到去真理的光明。我们怎样纪念？我们怎样纪念神信实的手运行啊？我们在讲道那处，我们检察宗教改革带回来的真理。宗教改革核心有五个真理，五个我们英文叫做 Latin 文叫做 solas。 sola 大家不要怕，我常常都说不要怕讲外语。如果一个飞机撞机失事，单单有一个人生还，我们叫那个一个人叫做什么？于是你们个个讲拉丁话 soul， 单独一个，是不是？这五个真理的核心，我们叫做五个 solas， 五个唯独。第一个就是 sola scripturaScripture alone， 圣经，唯独圣经。 第二个是 sola fide， faith alone， 唯独信。第三个是 sola gratia， grace alone， 唯独恩典。第四个是 solus Christus， Christ alone， 唯独基督。第五个就是 soli deo gloria， glory to God alone， 唯独荣耀归于神。来紧呢五六个星期，我哋每一个星期嘅讲读，我哋都系检查呢五个宗教改革嘅真理嘅核心。我哋今日唯独圣经，唯独圣经实际系争论乜嘢啊？有乜咁紧要啊？有乜咁大件事啊？好大件事，好紧要。因为在呢个争论嘅核心就系权威喺边处。边个是权威？点解我哋信我哋所信嘅教义？边个有人？边个人有权对你对我话你要信呢一啲？边个人有权对你话你要咁样做人？边个人有权对你话呢啲系至紧要噶？我哋点解要关顾呢个争论？当时改革宗教的那个马丁路德和其他改革宗教的改革者呢，他们反抗罗马教堂，因为罗马教堂当时他们教导哪个是权威啊？他说是圣经事实是神的话，圣经确实是神的话，但是他们跟着说什么？他们说信徒仍然要遵守天主教教廷的传统，不单止是唯独圣经，圣经再加上天主教教堂的传统，因为天主教教廷的传统和圣经有同等的权威。天主教教廷的传统他们叫做神圣的传统，使徒的传统，他们解释使徒的传统就是使徒口传落来的传统。你听来的时候呢，试到口传落来的传统听来有没有错？没有错，无害的话，是不是使徒讲道传流落来，使徒讲道我们接受的嘛，错在哪一处啊？问题就是天主教教廷啊，他们教导什么呢？他们说使徒继位啊。什么叫做使徒继位啊？他说罗马那个主教就是彼得，第一个主教，罗马第一个主教就是彼得，主耶稣受使徒的权柄给彼得，说教会是建立在彼得身上。使徒的职位和使徒的权威呢，天主教教廷就说传给继续来的罗马主教。罗马主教是谁？罗马主教就是教宗，有人叫教王，罗马主教就是教王。所以罗马天主教那个教王呢，就是使徒彼得的承继人。二千年来天主教教廷收存积聚了几多百个教王的教导，他们的宣告，他们的命令，他们说呢都是信徒要持守的教义和命令。天主教当年五百年前一直是这样教导，一直是这样坚持教导，今日今时今刻天主教仍然坚持那个教导。相反，你一换句说来讲，一个信徒为什么信这一点？谁有权对你说你要信这一点？谁有权对你说你要这样做人？你要这样思想？哪个有权对你说这些是我们需要关顾的？天主教教会就说二千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坚持的，因为教廷这样说，因为教皇这样说，因为教会的传统这样说。他说这个信仰的准绳是圣经和加上教廷的传统。问题就是这样，我们怎样能够知道传统是使徒传给我们呢，抑或是人作出来的？天主教教廷这样解释了，他说天主教教廷教导 的权威。怎样说这些书是圣经？怎样说这些书是使徒传给我们的？这些书不能够接受为圣经，所以基督教、天主教，所以天主教教廷的传统判断，既然天主教教廷有权说这些是圣经，照样天主教教廷有权说这些传统是使徒传流下来，那些传统是人为。给你看到什么呢？如果天主教的传统和圣经有矛盾冲突的，如果神的话，如果圣经的话和天主教教廷的传统有冲突的呢，天主教教廷有阳奉阴违的这样说，圣经是神的权威，但是圣经是神的权威，但是实际上你们要信天主教教廷传统的教导，你们要遵行天主教教廷传统的命令，正正是这个这么重要的争论就爆发起500年前宗教的改革。马丁路德和其他的改革者，他们拒绝反抗天主教教廷的宣告，说圣经再加上教廷的传统是权威。相反他们说什么呢？圣经唯独圣经，单单唯有圣经是信徒信仰和生活的准绳，信徒要归服的权威是圣经，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唯独圣经是我们上面的权威。谁说对？天主教说圣经加上传统是对吗？亦或唯独圣经是对吗？马丁路德和其他改革者对吗？亦或天主教教廷对吗？我们今天来听下神有什么说话向我们说。第一，神向你说什么呢？传统不一定是有过错，如果符合圣经的话，但是哪个人判断一个传统符不符合圣经啊？让圣经自己唯独圣经来判断。天主教廷很喜欢用马太福音23章第二、第三、第四节来做他们的证据。我相信大家有没有插页、我印了在上面的，不用大家翻得那么辛苦。马太福音23章第二、第三、第四节，天主教廷用这几节圣经来支持他们说圣经加传统。这书怎么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谨守遵行即是说什么呢？没一个命令我们可以忽略，没一个命令我们可以漏了去，没一个命令我们可以拒绝。凡文士所教的，凡法利赛人所教的，他们所有的传统都是绑实我们的权威。正如耶稣对当时的信徒这样说，照样的现在信徒说也都要谨守遵行教皇和主教他们对你说的传统，没一样能够避开，没一样可以漏去，没一样可以拒绝。我们细心看下这几节圣经，首先看到是什么呢？坐在摩西的位上。什么叫做坐在摩西的位上？坐在摩西的位上即是说代表摩西的权威的意思，即是说什么呢？即是忠实摩西五经里面真是讲过的说话。坐在摩西的位上，即是说忠忠实实圣经真是讲过的说话。然后第三节第一个字，好可惜，好可惜中文译本译不出这个字，有一个好紧要好紧要的连接词，既然如此，英文就 so。 既然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既然他们忠实摩西真是讲过的，既然他们忠实圣经真是讲过的，那你们先知什么都听， 所以这个数即是说，既然这个细细两个字将第三节的命令连接到第二节的条件，如果他们真是忠实，与摩西真是讲过的说话，那你们就要什么都听了。如果既然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真是忠实圣经所讲的，那你们就要听他讲的了。但是他们有没有真是忠实圣经讲的说话，摩西讲的说话，请大家看第三节。第三节说什么？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说不能行。法利赛人说什么？讲什么？法利赛人口称他们真是跟着摩西的律法的，法利赛人口称他们真是跟着圣经所讲的，但其实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其实他们的要求都是摩西五经之外的，他们的要求都是在圣经之外的要求。因为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很多很多将自己的传统重重的加在摩西的律法上面，他们将自己的传统重重的加在圣经上面。法利赛人加上去的传统是哪说来的？他们的拉比那说来的，他们那些拉比的易经书那说来的，拉比的教导那说来的，正正是他们加上去拉比的教导，拉比的加上去拉比的翻译解释，正正是耶稣所定罪的。同我看第四节，大家一起来看第四节。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把自己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难担的重担压在人的肩头上面，什么叫难担的重担？他们自己加上去的传统，他们自己都做不到，但是要要求你们要去做。摩西的律法是圣经，如果法利赛人文士真是按住忠实的宣讲摩西圣经真是讲过说话，耶稣不会定他们的罪。但是当他们将自己的传统压上去的时候，主耶稣很清澈的，一点都没有迟疑的去指控他们，一点都没有犹豫的定他们的罪。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传统不一定是罪过，传统不一定是错误，如果符合圣经的 话，但是哪个人判断，什么判断，什么权威判断一个传统符不符合圣经？圣经唯独圣经是这个权威，不是文士，不是法利赛人，不是教皇，不是围住教皇的天主教教廷。所以第23章马太福音第2到第4节，天主教教会用这段圣经来顶住支撑住他们教导圣经加权威，正正是同一段圣经拆毁他们的教导。圣经唯独圣经是唯一的权威。第二样东西，神向我们怎样讲？上神向我们说圣经唯独圣经是神的话，唯有圣经是神的话。在旧约圣经里面几多百次出现这个词句，耶和华如此说。有没有留意读旧约圣经的时候留意到这六个字？耶和华如此说，多一个先知，他有很多说话跟着要讲。他一开头的说话，耶和华如此说，意思就是说他现在声称跟着来的说话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是绝对神的话的权威，都是从神亲口而来，是带着神的权威而来。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应该在插鱼那处引了出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神既然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神向人说话透过先知的说话，从摩西到马拉基，他们每一个讲的说话都是按住神发言人的权威而讲。到今日了、oh, Thank you so much Luke. 第二节 主耶稣基督降生在人世间，神更亲身亲切地向我们说。第二节，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The word of God， 神的道啊，是一个很大草的 W， 意思就是说不单只是神的启示，不单只是神的形象给我们眼见，而是神亲身亲口直接我们听到我们见到神向人讲的说话。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主耶稣现在今天有没有有形有体在我们眼前呢？没有，我们现在的眼见不到耶稣，我们的耳听不到耶稣，手摸不到耶稣，神怎样仍然能够向我们讲说话？神用使徒的写作向我们讲说话。相约圣经，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看到主耶稣的言行任命很可靠的记载出来。马太、约翰亲身在耶稣身旁的门徒，路加和马可虽然不是耶稣的门徒，但是他们跟住彼得和跟住保罗，将彼得保罗的讲道啊写晒出来。在新约圣经我们看到使徒的书信很可靠的记载下来。所以四本福音书和使徒的书信就是教会当年的领导父老领导肯定说与圣经有同等的权威，都是好像旧约圣经先知说话的权威一样，都是圣经。有一节圣经是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我们要看一看，应该在插页里面都印出来。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我再读第八大家听。这个他即是保罗，保罗在一切书信上都是讲论这事，一会儿我们会解释什么事。信中有些难明的，那无学问无知不坚固的人强解，最紧要是下面这个说话，好像曲解别的经书，应该解圣经 scripture 一样 graphic， 如同强解别的经书别的圣经一样。这节圣经给我们看到什么？第一，给我们看到当时教会有收藏到保罗的书信，教会有收藏到保罗的书信。第二呢，教会当时亦有一些文献，他们叫做圣经，神的话。然后这两样东西这个圣经里面同等的，一样有权威的，都是圣经，都是神的话。你看看保罗的书信和别的经书摆在一起，别的经书即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是他们公认为神的说话，而且他们将保罗的书信同样的认同为圣经的权威。所以至紧要一个文献是不是圣经呢，是不是神的话呢，就是在乎谁写的。我写一封信给你，我说这个是神的话，你接不接受啊？接不接受啊？如果你接受的话呢，我就是失败了，是不是？我怎能够说我写给你的说话是神的说话，是不是？但是如果在我们面前有一个书信是使徒写的，这个就是是不是在圣经里面的标准准则。为什么我们只是接受这四本福音书？你现在电视电影有很多电影说是基于某个福音的，为什么我们不接受那些福音，所谓福音是正典呢？因为写那些福音的人离开主耶稣几百年的，不是使徒来的。为什么我们接受马太和约翰福音？因为是使徒马太、使徒约翰写的，他们跟着耶稣几年的。为什么我们接受马可和路加福音？是因为马可
路加他们是很密切的跟着使徒保罗和彼得，使徒保罗和彼得他们讲到他写低了。为什么我们接受使徒行传呢？因为使徒行传其实是路加福音的下集来的，其实是路加福音一本书来的，上下集之嘛。为什么我们接受新约圣经其他那些书卷呢？因为都是使徒写的，我们不肯定写希伯来书是哪个使徒，但是因为里面的内容表扬基督的超卓超越，就按住基督被提崇高上崇敬，接受是圣经里面的说话。天主教教皇、天主教教廷都不敢说他们的说话是神的话，都不敢说，他们只不过是说他们单单他们有权判决什么是正确的解释圣经。但是声称你唯有天主教是有正确的解释圣经是一件事，讲你任你讲都得的，讲是一件事，但是事事实实是不是真的正确的解释圣经呢？事事实实天主教教廷错误解释圣经，就是因为他们的错误导致起基督教徒，基督教徒我们叫做 Protestant 从 Protest 那处来的。 Protest 是什么意思？抗议、反抗。基督教徒你和我其实是反抗者来的，是抗议者来的，我们反抗天主教的错误的教导。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说唯有唯独圣经？因为唯独圣经是没有错失、没有腐败、没有变动，因为唯有神，唯有我们所一敬重的神、敬拜的神是没有错失 infallible、 没有腐败 incorruptible、 不变动 unchangeable。 到今日为止，到今日为止，天主教传统的教义都是说教皇和围着他一班的主教，如果符合教皇的教导的话，他在教义上面是不能错失的， infallible， 不能腐败的，不能更改的。试问大家看看，有哪个人可以说我是 infallible， 我是没有错失的？有哪个人可以说我是不能腐败的？有哪个人可以说我不能变动的？宗教改革那个风在改革在1517年之前已经吹动了，但是开头100几年，因为15世纪的时候仍然是很细微的风。1517年就是500年前10月31号的树就爆起一个很大的风暴，好像龙卷风一样横扫欧洲，引起这个不能收拾的风暴是什么导火线？什么引致马丁路德当日将这个文件钉在威登堡 Wittenberg 那个教堂门口？是因为 indulgence， 我们中文叫做赎罪券。 indulgence 这个词呢，人家误解 indulgence 呢，这个人很 indulge 某样东西，即是暴食暴饮的意思。 indulgence 不是解狂食，不是解暴食暴饮， indulgence 是天主教教廷传统的教导。他说呢，天主教教廷今天都是的，他说一个基督徒、一个信徒死，他不是立刻上天堂的，一个信徒死不是立刻落地狱的，一个信徒死，天主教传统的教导说他一个地方叫做炼狱，在炼狱那处做什么？在炼狱那处半天吊，你可以俗语一点，其实在炼狱那处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将还未曾洗净的罪在炼狱那处受罚洗干净，将还存留他的罪过受罚洗干净，罚完了洗完干净了， 才可以上天堂。但是呢，你可以减轻在炼狱里面受罚的时间，你可以减轻在炼狱里面受苦的严重。怎样可以避开，怎样可以减轻啊？你向教堂，天主教堂拿这个赎罪券，天主教堂有权颁发这个赎罪券。你拿到这个赎罪券，你在炼狱那时呢，你受罚啊受刑的时间就短一点，严重性就减轻一点。但是你怎样可以拿到这个赎罪券呢？你要做很多事去赚回来的。你可以背好几个祈祷文，天主教徒很喜欢祈祷文，你可以去很多神圣的地方去朝圣。现在很多天主教徒仍然去很多地方去朝圣的。还有你可以做很多善事，你去麻风病院那里 去照顾麻风病人，这个会赚到很多赎罪券。这个教导，传统的教导啊，不是一百两百年的，第三世纪已经开始了。第三世纪是马丁路德钉那个文件之前1300年前已经开始了，很多很长很长年月的传统啊。只不过到马丁路德的时候呢，是越来越腐败，越来越滥用。马丁路德之前100多年啊，这些赎罪券啊已经开始被拍卖，被畅销啊。天主教教廷可以卖赎罪券给你。马丁路德不是第一个改革者，也都不是唯一个。他钉那个文献之前100多年，是1412年，捷克，以前没有捷克，今时这个捷克有个叫做 John Huss， 英文叫做杨胡斯，杨胡斯啊，译得好好的 Huss， 他已经公开讲到那书，指控天主教堂卖赎罪券的腐败和错误。只不过是1517年拍卖这个赎罪券太离谱。为什么呢？1517年教皇利奥第十 Leo the Tenth， 他要钱啊，他要钱做什么？他要钱重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你说重建大教堂有没有错？当然没有啦，是不是？我们教会年年都花很多钱维修的嘛，是不是？重建教堂有什么错？但是重建教堂需要很大笔钱，那些钱在哪里来啊？在教堂开 bingo 可以赚到多少呢？在教堂卖那些烂东西旧东西 garage sale 可以赚到多少呢？怎样可以找到这么多钱去修理圣彼得大教堂啊？利奥第十很聪明的，大力推销赎罪券。他将赎罪券摆在街市的处，教会拍卖赎罪券，你可以为你自己买。你好，你当然好深爱你离世的父母的嘛，你想不想他在炼狱短啲受罚啊嘛？你想唔想啊？梗系想啦嘛！你可以为你父母买，你可以为你过咗新嘅家人去买。这个利奥第十咧就派咗好多嗰啲赎罪券嗰啲代理商喺欧洲四周围嘅去买，最出色嘅代理商喺德国有一个传道人卖赎罪券嘅，叫做 Johann Tessel。好叻，好叻，好出色嘅。嗱，而家你睇电视系咪有好多喺电视推销嘢嗰啲售货员嘅？系咪？20蚊唔使邮费添啊！佢会买一个好靓嘅 cup 啊，嗰啲 cup 叫做铜啊，咪咩铜锅，一世都唔会烂，一世都唔会黐底啊！有冇人买啊？你想唔想买啊？你想唔想买一个吸尘机啊？那些钉都可以吸起来的，你想不想买啊？哦，分期付款3次，25元一次，75元买你一个，哦，出靓最靓的，是不是？如果这个 Tesla， 这个人 Johann Tesla 今天在这一处，他在电视里面真的发达了， 佢好叻好叻卖呢啲赎罪券。喺赎罪券里面呢、這个 Tesla 佢推销呢个赎罪券，就係、是、激发起马丁路德将呢九十五项议条钉在教堂门口嘅树。佢钉马丁路德钉呢个议条喺教堂门口，其实佢原本嘅动机唔係要领导一个革命推翻天主教堂嘅，佢只不过係想招聚邀请其他嘅神学教授讨论呢九十五项天主教里面嘅腐败，天主教里面教义嘅错误。赎罪券嘅买卖就係呢九十五项嘅中心核心，特别係第二十八条。二十八条里面马丁路德就係引用到呢个 Tesla 讲嗰个说话，呢、這个 Tesla 讲嘅说话里面讲得好好听㗎，好叻㗎。我用英文讲先，我翻译俾大家听。呢、這个 John Tesla 嘅第一个讲说话 ,as soon as a coin in the coffer, 钱箱啊 ,as soon as a coin in the money box,rings a soul in purgatory springs. Spring 即是跳动，意思即是说什么？一个钱币在钱箱里面一响，炼狱里面一个灵魂就一跳。你抌钱在钱箱里面，底里面已经有很多钱了嘛，你的钱掉落去咪砰一声咯。他说一响，炼狱里面就一个灵魂就一跳了，即是说听到那些钱声啊，就减轻了那些苦啦。好叻的一个卖赎罪券的口号，但是对马丁路德来讲，同埋其他那些宗教改革者来讲，是什么？天主教教廷教导什么？人的罪得赦免，人能够得救，是可以买，可以卖，可以当生意咁做啊！呢、這、一个传统千几年，只不过系越嚟越腐败，所以呢个赎罪券嘅买卖就成为呢个导火线，爆发起宗教嘅改革。1517年之后四年，嗰四年之后，马丁路德唔停嘅写好多嗰啲小册，好多书。去教导列出天主教教廷里面的腐败和错误。你说天主教教廷忍不忍得的呢？当然不忍得啦。忍了四年，最后1521年四月宣召他去一个地方叫做 Worm， 即是德国里面一个城镇来的，城市来的，去公审他。当时是最有权的叫做圣罗马帝王和天主教教廷里面最高权的那些主教在那里审他，意思就是给他最后一个机会，叫他收口，叫他收回他们反抗的教导。马丁路德站在他们面前，前面有一张台铺满晒马丁路德写的小册和 书本。天主教教廷说你要收口，你要改变。马丁路德坚决的站在他们前面，对他们这样说，这是我翻译的他说话，他说除非圣经的话和我的良知说服我叫我认错，除非圣经的话说服我叫我认错，除非我的良知 sound reason 说服我叫我认错，否则如果不是的话，我不能够收回我的抗议，我的良知只归服在圣经之下，而不服在教皇和教廷，因为教皇教廷一次又一次的证实他们的错误，因为教皇和教廷一次又一次的证实他们自相矛盾，我只归服在圣经之下，我暂此地不能移动，我就企稳在这一处，我不能够移动。你说神会不会透过人能够错误的 能够腐败，能够改变个传统，向我哋讲佢个说话呢？神会唔会啊？到今时今日，天主教教一个传统嘅教导叫做圣母无染原罪 （Immaculate Conception）。大家开车喺芝加哥四围走，有好多天主教教堂，佢哋个用嘅名叫做 Immaculate Conception Church。有好多天主教嘅大学、中学 ，Immaculate Conception。Immaculate 即系话干净无罪 ，Conception 即系怀孕。佢哋嘅传统嘅教导话乜嘢咧？圣母嘅母亲受孕嗰时候啊，圣母冇原罪噶，冇罪过。分染到的神会不会藉着人能够腐败创改变的传统向我们讲说话？还有天主教教堂传统的教导是说什么呢？圣母升天 Assumption， 就是说呢，圣母离世的时候呢，神将她在地上提升到天堂，好像以诺，好像以利亚，好像其他被提升到上天一样。神会不会用人腐败的、错误的、变动的传统向我们讲说话？天主教教廷他们传统的教义说，教皇和符合教皇的主教，他们没有能力在教导上面有错失的 infallibility。他们为什么说教皇没有权能、没有能力错失呢？他们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我好像印埋在插页那处。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耶稣说什么？耶稣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耶稣对门徒说这句话，听从你的就是听我。哇，如果我用这句话跟你们说，你说我大不大权啊？如果我对你说，你听我就是听到耶稣的，你说好不好？你说发神经是不是？听你就傻了，我怎会听你就听到耶稣？但耶稣对当时的门徒说，听到你的就是听到我。天主教堂呢，就是说这样，我听到教皇主教的教导就是听到耶稣了，因为耶稣这样讲的。但大家看到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的内容是什么？是耶稣差派72个门徒出去传讲天国的福音，叫人哋，邀请人哋进入天国里面传讲神的国的福音，是特别是指传讲宣讲福音，即是人哋听到你宣讲福音，听到你邀请的话，进入天国的话，就是接受耶稣的邀请一样。主耶稣从来不是说用这句说话，用这个经文来对我们说，凡是听到教皇每一项教义或者道德上面的宣告，就是代表基督的无误。圣经和唯独圣经，是因为神，唯独神是不能错失、不能腐败、不能变更。还有第四个原因，我们一定要抓紧唯独圣经，因为主耶稣自己亲身的持守唯独圣经是权威。耶稣从来一生没有持守过传统。主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一次一次又一次的，主耶稣只引用旧约圣经的说话，不引用人的传统。魔鬼叫耶稣将石头变成粮食，耶稣怎样说什么？耶稣说，经常记着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那句说话是哪说来的？不是人的传统来，而是经常记着说，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第二次撒旦将耶稣带到圣殿的顶点，叫耶稣跳下来，耶稣对他说什么？耶稣对撒旦说什么？经常记着说，不可试探你的神。那个说话是哪说来的？不是人的传统，是圣经那说来，生命记第六章第十六节。 撒旦再一次将耶稣带到去一个地方，见到人世间所有的王国荣华富贵。撒旦对耶稣说，你拜我呢，这些所有的都给你。耶稣怎样答撒旦？耶稣说，经常记着说，你单一敬畏耶和华，单一侍奉神。那个说话是哪说来的？不是人的传统，圣经那个说来，生命记第六章第十三节，整个人生耶稣在世一生从来不引用人的传统，只是圣经，唯独圣经。而且他跟法利赛人一开始就这么大的冲突，是为什么冲突？一次又一次的，一啲妥协都冇嘅，妥协都冇嘅。耶稣指控法利赛人，因为佢哋揸住人嘅传统做佢哋嘅权威。耶稣同你讲乜嘢？耶稣同我哋讲，唯独圣经，因为唔可靠嘅、唔能够作权威嘅系人有错失腐败嘅传统。我睇住个钟，我有几分钟，你用几分钟嘅时间。我们要很小心的察考唯独圣经怎样应用在我们生活上面。既然圣经，唯独圣经是神亲身向你讲说话，我们就要认识圣经，珍重圣经，信服圣经，尊敬圣经，不能够再用儿戏的态度看圣经，因为神直接向我们讲说话，在圣经里面透过圣灵向我们的说话。今天你手里面有没有圣经？为什么我恳求大家带圣经来听到？我知道很难，所以我不要以为很容易，我写中文不容易的，我花很多心血。永强明白了，永强跟我一样，我们那些古老人，是不是？好呀，我们用电脑打中文不是容易的。为什么？既然神在圣经里面向我们说话，既然圣经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来敬拜，我们来珍重神的话。马丁路德不是第一个改革者，也都不是唯一一个，不是唯一一个，不是第一个说唯独圣经。马丁路德之前130年了，有一个英国的改革者，他已经燃点起改革天主教的火了。他叫做 Wycliffe， John Wycliffe， 威克利夫，威克利夫。他马丁路德前130年1382年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宗教的第一步，他将圣经翻译做英文。他将圣经翻译做英文，为什么？因为既然圣经，唯独圣经是神向你讲的说话，神的话就必须摆在人的手里面。既然我们今天有神的话在我们手里面，我们怎可以不珍重？我们怎可以仍然的用可得可失的态度去看神的话呢？马丁路德钉那个文件在门口里面之后，第一样东西做的其中之一，就是将圣经翻译成德文。马丁路德的德文圣经翻译的德文圣经，就是今日现代德文的基础和标准。既然神的话在圣经里面向我们宣讲，我们珍重，我们尊敬，我们聆听，我们付上最高最高的，为要在圣经里面听到神的话。在改革天主教里面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圣经的翻译。第二件事，既然圣经是神的话，圣经说所有圣经这个新约翻译很好，旧约这个和合本叫做圣经都是，问不到那个字出来，原文是 all scripture，所有圣经。换个说话来讲，即是不单止新约圣经27本书， 唔单止我哋好容易读嗰啲福音书，而整本圣经39本旧约圣经都系，我哋唔读嗰啲黐得好紧、黐得好密嗰啲，从来冇翻过嗰啲，都系神嘅话要向我哋说话讲。旧约圣经亦都系有，圣经所有圣经都系神所默示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完全的得到装备，行各样的善事。一个3岁的神问仔可不可以指责更正教导牧师？你说了，一个3岁的神问仔可不可以指责更正教导牧师？如果牧师讲说话偏离圣经，如果牧师的生活偏离圣经，一个30岁的神问仔揸住神的话到我面前指责更正教导，一个3岁的神问仔都可以更正指责教导我，我只是用我自己做一个讲一句说话而已，是不是？一个3岁的神问仔都可以更正指责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所信的，如果你所讲的，如果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的为人偏离圣经的话，一个30岁的神问仔拿起本很简单的 Children Bible 都可以指责更正我们。还有唯独圣经怎么应用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我们按着圣经的说话为人遵命。彼得后书3:10，因为很长的一个经文，这是提到彼得提醒我们基督回来的那个日子。他说呢，主的日子好像贼来一样，贼来一样，不是说主好像贼那样，而是主来那一日好像贼来那一日那样，在我们最没有预算的时候，在我们最没有准备的时候，当我们到那一日惊天动地，天被废去，地所有一切都被融烧，所有都被揭露。既然主回来的是这样，我们怎样为人，我们为人该当怎样？那段圣经说我们是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仰望盼望等候的生活，殷勤，即是说好紧张，好小心，无瑕疵，无可指责，安然等候主回来的一日。我们今时今日在等候，我们今时今日在这个休克腐败的时代里面，不是只是今日腐败，腐败的日子不是越来越差的，其实腐败的日子一直都是黑的。既然今日腐败的日子里面，我们怎样为人，用什么做我们的导航，用什么引导我们该做怎样为人？唯独圣经，唯独圣经。一起来祈祷。真的父神，你的话今日仍然向我们宣讲，我自己几渴望我听到我离世这么多年的父亲的说话，但是我感谢你，你的声音我仍然可以听到，你要我听到的说话你仍然向我讲，仍然向我们每一个人讲，我们感谢。几多在我们过去的信徒为了你的真道被挽回丧命，我们为他们感谢，但愿我们被你的话感动改变，不再轻看你的话，不再疏忽你的话，不再阳奉阴违的口讲服，而真实的是相反。但愿你的话成为我们每一天的检查，这个是我们的心愿。圣灵，你不容许我们有相反的生活。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一起来起立一个回应的诗歌。